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当局因为佩洛西访台而采用各种行径示意挑拨威胁，美国政府为了挫败其戾气，曾经宣布要重新考虑是否削减对华关税。日前美国有了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最新声明表示延长对华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表示，几百名来自美国国内的行业代表要求保留对华加征关税。政府在收到行业代表的正式请求之后决定，关税将会继续实施予以延长，跟住落嚟将会进行复审程序，关税行动没有终止。有分析认为这个决定令中共欲哭无泪。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关税在征收4年之后会自动失效，但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受益人提出的继续征收关税的请求，会对其有效性和后果进行分析。2018年7月6号，美国前总统川普首次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北京当局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引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场大规模贸易战。4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证实，关税在维持4周年之后没有结束，美国贸易代表处将会按照法规的规定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关于4年复审过程当中的细节将会在随后的公告当中列出。同时，针对中共不断利用对关键矿物产业链的控制及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民主国家加紧建构没有中共影响力的供应链。过去一个月当中，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亚利桑那州州长及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等美国政要陆续访问台湾和韩国，推动美国和台湾、韩国在晶片制造、电动车等先进科技领域的全面合作。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透露，迄今为止宣布前往该州发展的半导体供应商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0亿美元。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科姆表示，台湾晶片和微电子世界领先，而印第安纳州拥有熟练的工程人才和创新者生态系统，期待双方的合作。联邦参议员布莱波恩就希望田纳西州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半导体企业。蔡英文总统对此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扩张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挑战，台湾期待和有着共同理念的民主盟友一起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晶片永续供应链，维护所有民主盟友的利益，并创造更大的繁荣。中共目前排行第三号的人物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将会在9月7号至17号期间造访俄国、蒙古、尼泊尔和韩国。除了俄罗斯之外，中韩关系是受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当中的重要一环，韩国是中美必争之地。今次栗战书访台表明中美仍然在度激烈地争夺韩国。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话，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将会在9月15号起对韩国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他会同韩国国会议长金振卓会面，并有可能对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礼节性拜访。到时双方是否会就两国元首会谈事宜进行讨论备受关注。栗战书是习近平的亲信。韩国一名外交部官员透露，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通常由外交部门负责协调安排，但双方将会借栗战书访韩之机，就促进高层交流的必要性形成共识。中国问题专家桂达表示，中美高层纷纷去韩国，此前拜登去访问，议长佩洛西亦都去了，而家轮到习近平的亲信，说明韩国而家成为了中美必争之地。韩国启明大学教授李志荣推测，习近平可能会访问韩国，就半导体问题对韩国集中提出要求，不过韩国不可能听取。据指出，韩国半导体产业在美中之间当然是选择美国，实际上不存在选择问题，这个是同生存相关的问题。如果韩国在半导体方面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背离，这样韩国半导体就无法生存下去。 佢認為本屆政府重視韓美同盟的立場不會變，無論中共如何施壓，為了國家利益所必須的安保、經濟政策，韓國政府都會堅持，即使尹錫月和栗戰書、習近平見面，亦不會有什麼變化。韓國議員亦都呼籲韓國不要在美中之間搖擺。前兩屆韓國大選候選人安哲秀在 Facebook 上說，佩洛西的亞洲巡訪意味著韓國加入美國主導的晶片四方聯盟的時機已經臨近，加入聯盟是韓國無法拒絕的提議，該聯盟志在加強美國、韓國、台灣和日本的半導體合作，將中共排斥在外，構築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韓國在儲存半導體領域世界第一，但是通過和美國和日本的生態系統共生實現的。如果韓國拒絕加入晶片四方聯盟，對國家將會是巨大的損失。尹錫月剛剛上任，中共方面就積極拉攏，派出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就職典禮，而家由第三號人物栗戰書出面。但中共官媒亦都承認，在政治合作上，中韓關係的挑戰嚴峻。北溪一号天然气供应原本预计在9月3号恢复，但俄罗斯以设备故障为由暂停了，并且宣布无限期暂停供应。原来主要依靠俄罗斯输送天然气的德国方面的数据显示，即使俄方延长暂停营运，德国储气设施10月仍然达到储气目标。欧盟执委会亦都表示，欧盟已经有充分的准备，不怕俄罗斯无限期向欧洲停供天然气。中央社报道，德国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达到 85.02% 的水准，而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企业和民众亦都听从政府的呼吁，在天然气进口减少的情况下，节约使用以度过寒冬。俄罗斯取消北溪一号恢复送气的借口是俄国在维修期间发现故障。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经济事务执委简提洛尼表示，欧盟亦都有充分的准备，不怕普京所做的决定。欧盟预期俄罗斯会遵守能源合约，如果不遵守，欧盟已经准备好将会对此作出反应。他说，欧盟的天然气储量已经充足，亦都制定好了节约能源的计划。外界认为俄罗斯停供天然气是为了报复西方国家，因为七大工业国组织内的会员国都同意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亦都促使其他国家可能加入其中。简提洛尼表示，我们将会讨论如何建立更广泛的联盟，亦都相信澳洲和韩国等国有意加入，并指出较低的油价能够让这些国家受益。日本漫画全球闻名，但中国大陆的偷窃行为亦都举世知名。现在网络上出现很多免费看漫画的盗版网站。一个日本插画网站 Pixiv 上的创作者想出一记妙招，成功让盗版页面瞬间消失。事源大陆一个名为 VPixiv 的盗版网站，将日本最大插画漫画网站 Pixiv 上的公开内容几乎全盘复制，甚至仲自动将标题、关键字等译成简体中文。这种行为令被盗版的日本插画师相当不齿，并促使他们想出应对办法。他们注意到中国盗版问题猖獗，当局不管不问，但同时对言论出版的审查却非常严厉，这样启发了创作者的防盗灵感。有日本插画师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他先是将作品设为18禁，然后再在自己的简介资料当中加入天安门事件，这样中国盗版网站上连结他创作的页面显示了404，内容立即消失。其他创作者亦都纷纷效仿，在个人简介、作品介绍和关键字当中加入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光复香港、新疆集中营、中华民国等被中共当局认定敏感的字词，盗图页面果然瞬间消失。截至9月3号晚间10点，中国盗版网站 VPixiv 已经关停，但相关话题冲上 Twitter 热搜。中国网友说，这个是敏感词发挥的作用。日本插画师表示，自己一啲都不讨厌中国人，如果通过合法途径购买，会提供冇敏感词嘅版本。法国时评人、独立电影导演黄龙蒙认为，中国大陆作为山寨大国，一直秉持弯道超车，一旦海外找到应对中国盗版、摄取知识产权之法，无论是从立法角度，定是脱欧，定是诸如加入中国敏感词的魔法，小粉红骄傲的中国式高速发展将会被打回原形。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车臣法吕总统卡德罗夫紧随俄罗斯其后坐镇，但多次被揭穿造假摆拍，佢嘅军队被戏称为抖音部队。据俄媒报道，如今卡德罗夫自认担任车臣领导人太耐，佢嘅时代已经过去，正考虑辞职。卡德罗夫3号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表视像谈话时坦白话，他在这个职位已经做了15年，发现自己做得太耐了，应该无限期休个长假，并自我解嘲话，无论客人多么尊贵多令人期待，如果他按时离开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想他的时代亦都过去了，在仲未被烹走之前考虑会尽力按时离开。8月26号，乌克兰国安局宣布已经对卡德罗夫发布通缉令。在通报当中，卡德罗夫同他两名下属涉嫌犯下战争罪。随后俄媒透露，他随即向老大哥普京呼吁尽快结束这一场战争，让部队撤离。普京2007年扶植卡德罗夫上位。俄乌战争期间，卡德罗夫不断透过影片发放大外宣，仲被冠上打卡王封号。卡德罗夫又接连推出两集他参演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模拟剧，遭到讽刺是戏精总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